小时候，台湾是日月潭、阿里山，再大一点，台湾是乡愁。而如今台湾又是怎么样的？我迫切地希望知道答案。飞机越过台湾海峡，渐渐下落，我贴着窗户，目不转睛地俯视着整个台北城。在机场等候的是老友阿舍，他也爱好骑行，我们也正是因为骑行而认识。上次和他见面已是9个月前的事了，那时我刚刚离家2个月，没想到再次见面会在台北，也更没有想到会是9个月后。出发之前，台湾是我从未想过的目的地，如今我实实在在地踏在这寸土地上，正好证明计划赶不上变化这句真理。阿舍驾驶着车穿梭在台北的大街小巷，那天是2月28，是台湾的公共假日，车辆也多了一些，阿舍也刻意开得很慢，一一向我介绍。从小所受的教育已经让我潜意识地认同了国民是已故的朝代的这样的观点，因此纵然我早已深知两岸之间的实际现状，但此时见到四周的标语和文字，还是会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默默地滋生于心底。错综复杂的小巷，安宁闲适，轰鸣的机车匆匆驶过，描绘出一座繁华而不冷漠的城市。自从到达台北，我便感受到强烈情感，而这情感也一直延续到我的整个环岛旅途。骑行到枋山时，已经是我环岛的末期，我并不打算骑行西海岸，准备多留些时间去感受寸土寸情，便打算坐火车去高雄。清晨的阳光是宁静淡雅的，小城没有一丝喧闹气息，枋山是一个小乡，车站建在山腰，这是一个偏僻小站，每天只有2次班车，没有工作人员，自主上车。我径直走向月台，穿过轨道，月台足足有1米多高，地上自行车忽然想起了朱自清先生《背影》里描写父亲爬月台的段子，此情此景别有几分相似，月台分离总是会让我联想到悲伤的画面，配合着朱自清先生形象的描写，站在月台，脑海中不停地刻画出老人蹒跚的画面，久久不能停息。火车驶来，月台依然只有我一人，我挥手示意他缓缓地停下来，打开车门，整趟车竟空无一人。我随便挑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我一边拍照一边感叹，搭火车如同乘公车一样方便时，从车头走来一位老伯，头戴鸭舌帽，身穿白衬衣，温文尔雅。不好意思，刚刚还以为你不上车，所以开过了点，自行车放这里不太方便，我帮你推到前面去吧。老伯面带笑容和蔼地说。我不好意思地点点头笑了笑，向他指的方向走。环岛的吧，听口音你不是本地的。是的，大陆过来环岛的。欢迎欢迎，真羡慕你骑车很多年了吧，刚刚看你放车姿势就很专业。大叔很认真地说。老伯，你也骑行啊？我有些惊讶地问。是啊，平时锻炼下身体，只不过没你骑得远。老伯招呼我坐下，他也坐下来，大家先是互相认识一下，然后便是一阵沉默，好像都不知道该具体聊些什么。我猜我应该是他见过的第一位大陆人吧，因为他的表现让我感觉既想跟我聊天，又好像有所保留似的，不是很自然。我对他倒没有任何提防，便主动找话聊了起来。起初是聊骑车，在得知我骑行经过的地方后，他开始讲起对大陆的向往，希望退休后能够去大陆骑行环游中国。很多人都会聊台湾的人情味，往往说的人眉飞色舞，听的人也许只会懵懵懂懂，不明所以。其实这个人情味真的很简单。车快到站时，老伯过来叫我准备，我走到行李室拿车， 他从手里拿出几袋零食和药品给我，并嘱咐我怎么吃。车到站，他从白色的衬衣口袋里抽出一张皱皱的红包，塞到了我的手里，吞吞吐吐地说了很多祝福语。我试图推回红包，老伯又执意地硬塞了回来。下车走了几步，回过头，他正站在车厢半弯着身体，反复地向我鞠躬告别。我停下来，站在月台反复地回礼，趁有旅客向他询问之际，我转过头迅速走开，坐在转角的阶梯，泪水止不住地流下。这是一个简单又普通的故事，成了我对人情味最好的解读。所谓人情味，便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单、真诚、礼貌。你需要帮助，便给你帮助；跟你同路，便愿意听你讲你的故事，也愿意将自己的故事分享给你听。没有闪烁的眼神，没有虚伪的语气，只有咧嘴的笑，还有粗糙而不经修饰的祝福。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时，已经结束了旅行，回到了家近2个月。回到家中，生活照旧，天黑睡觉，天亮起床，每天抓着脑子想办法挣钱，又回到这个社会主价值观体系，正好印证了朋友跟我说的，旅行完总归是要回到现实。我用一年的时间蓄起长发，尝到梦想的味道，但如今一切又回到熟悉的环境，又回到起点，再重新拾起包袱。同样，在面对该面对的，就像这一年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可我又分明感觉到内心中的种种变化。在回家的列车上，我打开笔记本，一一翻看这一年所经历的每一天，并试着这样去问自己，在我老去之前还想做些啥。我开始漫长而艰辛的沉思，一件件地细数我所做过的事，然后揣摩心中的感受。最后，我拿起笔记本，在上面一通乱写，于是我手里多了一份清单。在纸上列出自己还未完成的梦想，我知道自己终于找到了我一生要做的事。还记得老爸在车站接我时，阴阳怪气地说，没玩够，以后我们再去火星。当时我还沉浸在与亲人重逢的喜悦中，没在意。有一天和他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新闻里报道着火星移民计划，我看着他，他看着我，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我也随着笑了笑。可他还不知道，一切都是为了下一次更好的离开。